什么是禅呢？本来自在的清净心事，即宗下说的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这涅槃妙心不就是净土吗？不也是密宗的秘密宝藏吗？所以禅净密看起来是三宗，实是一体。密宗有很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方法，譬如托瓦法、大弥陀法、千时法等，都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念观世音菩萨也一样生息，因为观世音菩萨住在西方，他也放光照你，接引你生西方极乐世界。往生之所以有九品，就在着相不着相上分别啊。假如你明白心就是土，土就是心，生即无生，无生即生，丝毫不住相，无生之中不妨往生，这样的往生是妙用啊。无生不是死在那里不动，生生不已就是不生，不生就是生生不已，这才得无生之妙地。有请魏老师。
好好，我们今天学大手印前世啊，还是这个我看一下，我们今天还是学大手印前世大手印之定这一部分，无修之大自然住这一部分啊，真正的告诉你我们的定，大手印之定，就是说我们的心呢、啊，我们的真心啊，它这个定讲的是无修之大自然住，是要契合法尔如是的这个自然，应该是住在，就是说住在我们的，就是和我们这个本心和我们的真心要契入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定。所以大手印定就是指的我们这个没有出入，本来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本来就是这样的。在这个地方，在我们本心，在我们这个本位上，你再说什么什么有功夫高低，还有什么境界的深浅，这境界的高低呀、你这都是不认识本心，你才会这样说。因为我们的本心，我们的真心，它本来如此。本来如此是什么样啊？它不生不灭，不在你说的那个生灭里，你这个生灭的东西它插不进来，没有这样的一个什么样，一个缝隙让你插进来，而没有这个余地，你知道吧？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它没有垢净啊，没有这个东西，肮脏了，干净了，没有这个，就是离开两边的。那我们的本心不增不减，从来恒常如是，他从来就是这样，就是我们那个相有千变万化，我们的妙用有千变万化，但我们的本体它从来都是这样，不增不减，不是在意佛他能比我们多出来点啥，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众生又少了点啥，都不是。通过修行又挣得了点啥，都不是，是通过修行发现我们的真心本来如此，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是我们，也就是上师说，什么是禅呢？禅是什么呢？本来自在的清净心思，也就是中下说的正法眼藏。这个大家听着这个词，原来不能契入真心的时候，你觉得这个词可能离你很远呐、或者很高妙啊，很里边有玄机啊，都不是，都不是，因为中下传这个一脉从上，我们上回好没有讲啊，下边会讲，我就先不说了啊。就是中下说的正法眼障，我们就先说正法眼，是吧？正法眼那就不是我们众生着意有无为实而起的执着 妄想这样的，这样的念啊，这样的妄想，不是这样的，它是能依测见真理之智慧眼，就是它能洞测洞达真理，就无真理无余的这样的智慧的眼啊。这个眼不是我们说的这个众生，就是说我们这个肉身的这个眼，是说我们的心地法眼，也就是说我们能假设就是我们看了这个元音老人呐、啊，或者是佛菩萨的开示，从教义上我们能够领会的话，你也能明了佛说的意识，不是我们众生的，或者这个十二类生，他就是这些六道众生的这些眼，不是这个眼，是说我们能洞达真理，测见真理的这样的智慧眼，也就是你能够卸下狂心，见得自性，我们的心地法眼，这个就是正法眼，也不是正邪的正，就是说这个地方啊，我跟你说，正法眼它就是表示，就是我们众生，我们大家邪知邪见，心里边有迷茫，有无明，有这个贪嗔痴，有这些，这肯定就是与正法眼不相符。正因为我们众生是这样的见解认识，有这样的无明迷惑，所以跟你说一个正法眼啊，这个是什么呀？你看这个正法眼藏识是透见万德密藏之法啊，这个就是藏，就是说我们这个智慧啊，我们这个智慧，这个能具无量，我们能具了正法眼，就是我们能明心见性。然后我们能起一切妙用，万德具有万德，你想想能利益一切众生，能起无量妙用，能具万德，万德肯定就是说了这个法，就是个正法眼这个本体的它所具有的这个妙用，囊括起来，我们说是一个大宝藏，就是你透过这个万德的秘密之法，透见万德秘密之法，这个就是那个藏正法眼藏，也就是说我们那个如来藏啊，无尽的如来藏，能起这个妙用的，能具万德的，这个，那这个就是如来藏啊，这个再看这个正法眼障，然后后面说的是涅槃妙心，我们再看，如果我们具得涅槃妙心，那就能够什么呀？就是当下回归净土啊！你看这个涅槃妙心它是什么呀？我就想，因为上边说的是禅宗，就是中下说，那唯有我们学的这个八万四千法门，唯有禅宗它称为中下嘛，那这个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它这个是禅宗是嫡夫嫡祖教外别传不可思议的微妙之心，说我们说那个大家说不是说错了，是说那个本师释迦牟尼佛在那个座上拈花大家说会意一笑传的这个心，这个就是微妙之心，这个微妙之心是从来就有的，只不过说我们现在因妄想执着的覆盖而体会不到这个真心，所以让我们用功修行放下狂心歇的时候，狂心真的正是通体，就是你的心通体放下的时候，狂心歇的时候，正是我们的真心显露的时候啊！说这个心就是宗下说的这个涅槃妙心，这个是我跟你说，这个禅宗为什么说嫡佛嫡祖，是从佛一代一代传到现在， 啊，这不是传到这从达摩吗？一直传到我们现在这个六祖吗？是不是？达摩不是27代吗？从这个大家奢一代一代传都是这样子。当然不一定就是非得拈花微笑了，对吧？它是以心印心的这样的传法。这个就是禅宗的这个从上佛上上佛上主直到我直至我们这个现在都是这样的一脉传下来的。这个就是什么呀，就是堪称为宗下的一个这个教外别传啊，跟其他的不一样啊。他这个就是以心传心啊，那个简单来说，简言就是佛之心体啊。他在这个传的这个时候，传的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拈花微笑的时候，或者是遇我们说的一句言下，就是在祖师开示的一句言下能够会意的，还有我们打坐能够坐脱离说错了，能够坐断能所的啊，那这个。正是真心显露无余的时候，这个就是涅槃妙心。那如果说你没有，你就是妄想执着很深厚的很，你从来没有体，就是说，这个妄想从来没有这个就是全体歇下过啊，狂心从来没有这样歇下过，那你也体会不到这个涅槃妙心，或者说你不能全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呀，就是你不能完全体会，你可能会觉得有清净的这种心，有这个不粘着的这种力量，但是这个我们说这个真正的能修法修到这个能所双亡的时候，他唯有灵知之性现前，唯有这一个灵明真心全体现前，除了这个没别的。所以上师说一念不生，一念不生，这个时候确实是没有念啊。然后了了分明啊，了了分明，就是说不断灭嘛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佛之心体，也就是说的这个涅槃妙心啊。这个就是这个意识啊。我们再看，往下再看，这涅槃妙心不就是净土吗？因为我们不着相了，我们全就是说这一切色相都是我们自性的显现的时候，你能有这样的体验，这个土，这个所有的相，原来我们认为那个相，真实的相，所有的相，这个时候你一翻身翻过来，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这一切相都是我自心的显现，而就开始起妙用啊，这个所以说这些相，这些说西方极乐世界也好，还有我们这个大家认为的这个娑婆世界也好等等，它在你这个在你这个一念心转的时候，那都化为净土了啊。你不着它的时候，它都是净土呀，啊，就是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那这涅槃妙心不就是净土吗？不也是密宗的秘密宝藏吗？对呀，这不是这个涅槃妙心，不是就是净土吗？就是净土。我们都知道，心净即浮土净。如果因为为什么这么说？我们说是释迦牟尼的他的。教化众生，他的这个他受用净这个净土，我们在这儿能够接受佛的这样的教诲，能够明心见性，能够认识到这一切相，假使我们不着它的时候，它就是我们心，我们真心的妙用，这个就是净土呀，这个就是净土。不管哪一宗，它都离不了修心，都是修心啊。所以上师说，你看。这涅槃妙心不就是净土吗？不也是密宗的秘密宝藏吗？这个净土不是也是这个密宗的秘密宝藏吗？啊，那个也就告诉你说，密宗它也是修心的啊，也是证得涅槃妙心。那证得涅槃妙心，那你所以心一切 都不利真心，这一切东西都是我们的命的保障啊。那所以不管你什么净土中、禅中、密中，它不都是吗？所以禅净密看起来是三中十位一体，你都是证得了你的心体啊，都是让你不着相。虽然从下手处方便的这个为大家设置的这个方便的时候，根据自己的这个秉性啊，选择了适合自己的法门，你看着是好几个门，就是实际上它都是修心的。所以我们一看我们就明白了，你参禅也好，你修静修这个念佛也好，还有这个修密也好，它都是一样的呀。所以这个法门你看是有别，是因为你自心有别呀。实际上禅它就是这个涅槃妙心，这个静就是指我们这个不着相的这个心，这个密就是密其意，就是这个密意，就是指的我们这个大宝藏，这个大宝藏就是指的我们的心啊，是所以看起来是三中，实则是一体，我们这个心体它都是一样的呀，我们这个心真心都是一样的啊。密中有很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方法，说这个就和大家的不一样了。有的师兄弟不是，或者有的这个念佛的人，或者是其他的不了解这个教义的时候，他就会说，我们唯有念佛能够升到西方，能够升到西方极乐世界，能够升到净土，你们就不一定了，对吧？他就有这样的。因为他不了解这个经教之义的时候，他就会误解啊，不了解这个禅密境本位一体的时候，他就会有这样的各种看法吧，各种看法。这个就是说，密中有很多都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很多这样的方法，比如说破瓦法。我记得我们过去是说这个。破瓦法也是因为以前没听说过嘛，觉得也很好奇，是吧？他这个就是一种，就是这个破瓦法修成功以后，这个修还有什么？哎呀，那个就挺多的了啊！我记得在这个下丹田，它有一个仰月的，就像一个碗的那个形状，里边还有一个明点，怎么还有脉管？通上去，再运用自己的心力运这个，把就运的意思就是让这个明点慢慢升起，从下到上，从下到上，然后这个应该是运行七次，那你就算是成功了啊。这个破瓦法它也是一个秘法，所以就是说的意思，它不一定非的是只唯有念佛能够往生西方。这个也是啊，这也是一种啊，他这个方法也有很多作用啊，就比如说这个修成功的，然后有这样的大善知识，就是明眼人有已经修成功了，就这样的破瓦法他就有牵识的作用啊。比如说有一个人他的智慧啊，他的什么都很好啊，但是他这个身体不好了，对吧？他就会怎么样啊？他就是年老色衰了啊，或者是自己的这个身体突遭这个状况啊，就是身体遭损了，破坏了，破了，但是他这个人的智慧很好啊，他可以用什么呀？可以用牵识法啊，将你这个第八识牵出去，然后住在另外一个，他可以选择一个身体。我记得。好像我记得有那个就是两个智者吧，就两个人，两个就是藏地的学藏密的人，他就在这个行走的路上，就是有个人身体就不好，而且不是我记不清了，就是说不一定是不好，他就是用这种方法，他就看到，我记得说的是故事啊是啥，他就看到树上有个鸟。他就把他自己的这个尸神可以住在那个鸟的他的那个身体里啊，他有这样的情况，这个就是视线嘛，用这种方法视线， 就是有这样的用可以迁食啊，就是当然是应该是必须是有羞耻的人啊，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有羞耻的人，就是这样的明显明眼人啊，有成就的这样的人，他可以助食者的迁移到认为就是他认为迁到能安之处啊啊。就跟我们现在做中游一样，不是也有吗？对吧？你也有这个力量指导他人，能够那什么呀？跟那个大光明和尚去啊，等等啊，是不是？他这个也是也有这样，还有自己能够做主的，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可以将这个食神，就是八十啊，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去投生啊。有这个可以助别人的，也可以自己自己去那个什么呀，自己能做得主投生的，就这样子啊。当然这个说是佛法嘛，他这个佛法都离不开这个认识本心啊，也所以他这个破法我看到有五种成就，第一就是法身成就。还有报身成就、化身成就啊，都有。这个细细的讲那就太多了，我们不说了。还有这个法报化三身嘛，这是三种成就。还有一个就是自己能做主、随意投生的。还有这个有能力，就是有修持的人可以助死者迁移到安处的啊。他就说有五种情况。我们说这个就是破瓦法，这个破瓦法也就是说。也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一种方法啊！它不仅是如此的，还可以得法报化三身成就的啊，也是这样。如果说不是讲修心的话，它都不算是佛法。那这个大弥陀法，我就见我们好像是我们师父都说过，是我好像觉得这个好像就是这个那个解法界定义那个弥陀大法啊，就是这样子。谁或者有的就是说他修不了心中心的，他可以修这个弥陀大法啊，就是可以接法界定印。我记得就是说这个右手放在左手上，两个大拇指的指尖正好相主啊，就是这样子放到小就这个小腹部啊，就放到腹部这个地方啊，手心向上啊。这个就说念佛可以念佛啊，这个我们就不多说，因为我们以前肯定见过这个法。还有一个就是，迁尸法，还有个迁尸法啊，这个就是也是密宗的，也是密宗的一种方法啊。它这个就是用观想的方法啊，观想的方法。能将自己就是自身的这个第八识前往到你想生的那个净土那个地方啊，就是你这做这样的观想能观想成功等你死了以后，就是你在死的时候也有这种，因为你生前就在做这样的修习嘛啊，修行啊，当你临终的时候要跟这个身体脱离的时候，那也是就做这样的观想，直接就到这个你想去的那个净土了啊！就是也就是说，你将你自己的这个愿能够迁往你想往生的那个净土啊，那这个就是观想，这个就是迁尸法啊。那当然他那个一般的这个修行人，他就有能力不堕恶道啊，不去生死轮回啊。做这样的如是观想，直接把师迁到这个净土之啊，所以这个也是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说看看迁师法等都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就是说跟我们大家的认识不一样。后边还有上师说的还有很多，我们说的就是前头这几个我们不清楚的，我们看一下听一下就行了。我们再看念观世音菩萨也一样生息，因为观世音菩萨就在西方，他不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八大菩萨之一吗？ 他也是那个地方的四现的菩萨的这样的护持，这个谁啊，就是阿弥陀佛，在那个极乐世界四现菩萨之身嘛。啊，所以你见到观音菩萨了，那观音菩萨就是西方的菩萨啊，所以你念观世音菩萨也一样能够生息，他本来就是正法明如来嘛，他四现的观音菩萨在这个助这个谁啊阿弥陀佛啊，成就一方这个行人啊。但所以因为观世音菩萨就在西方啊，他也放光照明，接引你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我们就清楚了。还有的师兄弟说，哎呀，那我就想去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可是我又什么呀，又放不下这个持持咒，又放不下弥勒菩萨，到这个弥勒境院慈时斗在天界啊，那这个是一样的呀，因为这个也斗衰内院的这个弥勒菩萨，他是斗衰内院的主啊，他也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座下的这个八大菩萨之一啊，所以你见到，你也见到这个慈氏菩萨、弥勒菩萨，就等于你到了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了啊。这不有时候上师说，哎呀，那就是我们众生着相嘛，就是那你如果说还想去什么金沙布地，还要去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地方待着，你才心安，那弥勒菩萨就肯定会亲自送你去了啊。这就是本来就是学齐老师说的，你能够念佛念到这个念佛三昧，或者是你能证到，能够今生能够克己取证，能够证到明心见性，实际上这个心静的时候，十方净土都在你心里啊。所以这个道理你明白了，你哪个净土都是任你往生，实际上你进了这个无相之门以后，所有的净土都在你心中的啊，这个道理就是这样子。往生之所以有九品，我们就不说了，哎呀，说这都能说一节课，我不说了。往生之所以有九品，就是在着相不着相上分别。这个因为我们学习中心的，我们就是说能够克己己证取证，能够证得明心见性，能够具有成佛之因，绵密保任啊。那个也不妨碍你能够临命中往生弥勒内院和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生就是不生，我们下边会有这样的说法哈。那个往生之所以有九品，就是在着相不着相上分别。假如你明白心就是土，土就是心，这个我们就明白了。那我们一念心，那现在我们一念心清净，我们就是在自心净土里，是吧？我们一念心是，就是我们一念心实时的，这一念心都是这个阿弥陀佛，那你就在阿弥陀佛的这个净土里，就是说我们这个心只要不着相啊，那这个就是已经往生到净土了啊。这个什么呀，如假设你明白心就是土，土就是心，生即无生。我们再看这个什么是生即无生，我就说了一下，就是你能具言者，你不着相，能具言者，你不着相，你有这样的见相离相的这样的智慧，这样的智慧眼，你能具这样的眼，普世一切皆为真心。那这一切都是我们真心啊，都是我们真心的化现，还要怎么去啊？本来就是，还有一个，你就说那我还是想往西方极乐世界，那你一念心相应，那个西方极乐世界你有这样的愿力，你又信到这样的极致，信愿行，你在这已经行到这个心即土，土即心的时候，那这个时候 阿弥陀佛临终也会现在其前，也会接你，或者是放光，这样子接引你，那你就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那这个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不是没有到，是到了，到了也是我的心，这个就是生即不生，即无生，这个你知道吧？你要能够明白这个道理，你就会得不二了。你看，能具缘者，普世一切皆为真心，这都是我们的真心。能遇生灭幻象上实得本体者，就是会得了无生。我是这么认识的啊，就是你在这个生生灭灭的幻象上不着相，认识我们的本体，那这个就是会得了无生啊。所以有时候你看到的说生生灭灭就是无生，就是这个道理啊。那无生即生，我们再看无生即生，无生即生，丝毫不足相。从开始，从上面开始。假如你明白心即土，土就是心，心。假如你明白心就是土，土就是心，生即无生，无生即生。哎，你能不住相，有这样的妙用，有这样的妙用，升到西方极乐世界。那这个就是无生即生啊，是吧？你在这个，我们也照样念，这个49遍，这个大王上广州，我们照样念持十咒，照样生这个弥勒那样，照样生西方极乐世界。即使有这样的幻象，我们也不住相。那这就是说的无生即生啊，这就是说的丝毫不住相啊。因为我们知道离这个即相离相，即相离相的时候，我们不是说不做呀，我们还是做。就像举一个例子，就像我们做工作一样，就像我们平常遇事应缘一样，我们不住相的时候，应缘的时候，那这个就是无生即生啊，就是我们的心它是无生的呀，遇一切相，应一切缘，起无量妙用，而丝毫都不住，都不住在这个相上，直到就是你心里会意了无生，你心里也契合了即相离相啊，那这个就是无生即生，生即无生啊。这个道理是这样，但是你要不实证到这儿，你遇事的时候还是会那什么走着啊。你在这个上师说了，生即无生，无生即生，丝毫不足相，能这样无生之中不妨有，不妨往生。这样的往生就是妙用啊，这样的往生就是妙用。不是说无生即生，生即无生，无生即生，我就不能念持十咒了，不能念这个往生广州了，不是这样。你照样念，照样念啊，你照样这样子。佛那个临终时候，比如说弥勒菩萨来接你的时候，也是照样啊，也可以走啊，也是不也知道是也心里边是知道这个一切都是幻象的，也不妨现啊，不妨显现啊。说上师说你能够这样遇到这样的，就说你在这个就是这样的思想中能够不着相的时候，这个往生就是妙用，就是你自心的妙用啊。无生不是死在那里不动，生生不已就是不生，生生不已就是，哎呀，是从来这个幻象，它就是生生灭灭，它就是这样的，生生灭灭，它就你看到这个幻象，它生生了灭灭的生，生了灭灭的生，这个我们就是生生不已的这个，从来你看到这个幻生幻灭的这个就是不生啊，因为你不着相啊。因为你不着相，我们佛法就是说心的心不着相啊，它虽然生有生相，有这个幻象，我们说有这个幻象，幻生幻灭，有这样的幻生幻灭这个相，我们就能不着它，不着它，这个就是不生啊。就你心它没有起这个没有知死的那个念啊，没有知着的它这个念，知其为实的那个念。那这个就是生生不已，就是不生，不生就是生生不已。 就是说我们这个心灵妙无比，它从来都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就是这样我们可以应缘，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这个心是真空妙有的。虽然我没立一法啊，也就是没立一法，我们心里边是干净皎洁的，不住一相啊。那这个正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心，真心真空，才可以应一切缘，起一切用，起的那个用就是幻生幻灭啊。所以你看，不生就是生生不已，这才是无。得了无生之妙地，这才是哎呀无生的这个什么心法呀，他这个什么呀，你就是他这个妙地啊，就说这个才是真理啊，这个才是真理。这是真正的实相无相啊，无相又无不相，告诉你我们的真心它就是这样的。
故常应不离无修之大自然住，所谓无修者，乃无修之修，是为正修也。大手印是最上乘秘法，他不要你念咒，不要你解手印，不要你修什么法，一切任运自然，毫无著着即是。这种修既是大自然住，禅宗开悟后也是如此。无修而修，不要对峙，对治法门是针对个人习气而专修的除妄法。第五，淫心重的人专修不净观、白骨观，特爱讲话的人专修禁语等，这是希望归真的方便法。大手印不要这么对峙，它告诉我们，一切色相都是自性的显现，都是真心的妙用，时时无住，是无修而修的大修行。有请魏老师。老师是不是没开麦呀？
对对对，好了。因为我们这一章节就学的是大手印之定。如果我们的心到了刚才我们能够认识本来的这个罪，到能够承当下来不疑的时候，这个时候它就是不动的。他没有，他这里边因为他不在两边，他没有生灭，他这个心啊，虽然有那个幻象，他是幻生幻灭，但我这个心，我这个真心，他是跟你说，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就是说你这个地方容不得你这个意识思维，容不得道理，容不得功夫，容不得你这个动心事啊。所以这个就叫自然，这个就叫自然。说故常应不离无修之大自然住，所以我们应该住在本来如此的这个自然里啊，住在这个自然中啊。它是这个自然，就是说法尔，就是我们这个真心就是这样的，这个就是自然。说你要上面是给你指出了什么是大手印定啊，就是我们的真心，你就应该，因为你有了这个大手印见呀，大手印见，你明白了什么是大手印定的时候，你就可以熏习你自己，常常的让你自己安住在这个大自然住的啊，大自然就是自然的这个本来如此的这个法性中。所以他说故常应不离无休止大自然住，这个本心，我们的真心本来就是无休，不是我们修得的，所以说是无休止大自然住。所谓无休者，所谓就是说这个无休是指的无休之休哦，所谓无修者，乃无修之修，是为正修也。说这个无修，就是所谓无修者。所谓就是什么是无修呢？无修之修，是为正修。就是说你时常不离无修之大自然住，你时常在就是安住在我们真心应无所住这个真心上。那这个就是无修之修，这个就是正修， 哎，所以我们说修行，如果不认识真心的时候，那就是盲修瞎练。认识真心怎么保护它，就是常住真心。那这个常住真心，这个常住的这个真心，它是不是加了羞耻才有的，它是无羞之修的，它本来就是这样的。能够常常的安住在这个真心这个真心上，那这个就是无修之修，这个才是正修，才是真正的修行。就是说，也就是说，换一句话说，就是说，别着相啊，一切都是幻化的，所有的相都是幻化的，我们就不着相啊，知道它是幻化的，你已经能够放下了，你已经能够体会到，这个时候你能体会到真心了。我们这个真心就是说放下，就是不着相，这个时候正是我们真心的显现。能常保持常保我们不着相，那不就是无修之修吗？这就是正修啊。说大手印是最上乘秘法，就是说这个大手印指给你的啊，这个就是最上乘秘法，就是说我们的真心的啊。他这个要你念咒吗？要你接印吗？都不需要的啊，就直接指示给你。什么是大手印？不是说三夫众生我无有差别吗？对吧？他就是直接就告诉你什么是大手印。像我们圆印老人就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就是我们当人的本来面目。这个指给你啊，你的心能契入了，那这个地方是念咒是插不进来的，手印也是融不进来的。这个地方是，哎，意识也是意识不到的啊，理也是达不到的，还有你那个功夫也是到不了这儿。还是就是我们的真心本来全体呈现，就是让你能够契入啊。那这个地方就谈不到什么念咒啊、手印啊啊，不，也就是说你不用修什么法，一切真言自然，毫无著着即思。这个很简单，因为太简单了，人就懵了，他没法契入无相，这个就不太容易。所以你看那个藏密里边，它有前行啊，它有什么加行啊，它有次第啊，它都是最后让你能够契入。这只是给你讲大手印剑，哎，那有几个人能够就像我们六祖，是不是一见了那个见了一个行者，就算他的师兄吧，说了一句哦，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马上会意了，即持便是，他就不会再疑了，当下就契入了。那有几个这样的人呢？是不是？那所以这个大手印就跟那个谁佛拈花微笑是一样的，直接指给你。但是不行，祖师就想了好多办法，就我刚才说的观想啊、观相啊、念什么磕大头啊、四皈等等，很多什么观想、观相啊、观空啊、观无量无边的大呀，观，哎，就这样子，然后契入大手印，他是这样子。说到这个剑的时候，当然这个剑的时候跟你这个念咒、手印、修什么法，这怎么用什么功夫，这个都不相干呐，不相干，直接指示给你啊。所以这种无修之修，这种修就是即是大自然，就是大自然啊，无修之修啊。如果能够领会了、契入了这个真心，时时保我们不着相、不住相，那这个就是大自然，这个就是大自然，也就是说是大手印定，也就是说它是一回事，对，它就这个心它是如如不动的，大自然主，接着我们再看禅宗开悟后也是如此，对，这个禅宗开悟以后就契合了大手印，这个大自然主讲的大自然主就契合了大手印讲的这个大手印之定啊。 前禅宗开悟后也是如此，无修而修，不要对峙，这个地方容不得对峙。哎，你开悟了，你认识了真心了，这个真心已经，哎呀，这个已经是什么呀？就是离开能所了啊。他那所有的那些意识心啊什么，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了，你就知道了，稍加作意，稍加琢磨，已经不是了。说你要能够明悟真心的时候，就知道依法不离了啊，这就能够契入了无修自修了。这个地方没有对峙啊，对峙融不进来的，不相干的。对治法门针对个人的习气而专修的除妄法，对治法门是针对个人习气而专修的除妄法。比如淫心重的人，淫欲心重的人专修不净观，白骨观，这个就是告诫我们啊，你有这种习气特重的，你可以择一法门，就是对不同的人给出了你不同的这个方法啊，包括我们心中心，有一日你能豁开正眼啊，有一日能豁开正眼，但是不代表你所有的习气都净尽了啊。如果是有特重的习气的话，上师也说过，也不妨用对治法去对治。当然，我们说有些人他不需要这样，有些人他就不这样，他就什么呀，始终处在这样的，就是处在这样，就是被这种心啊遮蔽着，他的真心起不到这个，就是不能全体显现啊，不能起那些妙用，是吧？他就是这样。所以修这个淫心重的可以修不净观白骨，还有特爱讲话的人专修禁语啊。你特爱讲话的人，大家都看出来你有这种习气了，你自己也知道，你还是不能吸下这个爱讲话的这个习气的这个心，执着的这个心啊。那上师也给出一种，就说哎耶，给出一种方法，特爱讲话修静语，你别说话，你时刻记着要转你的妄习，否则的话，你有这个的话，那你怎么能令你的真心现前呀？啊，所以上师说，哎呀，这是希望归真的方便法。这有人还有这样的习气啊，但是讲到大手印的时候，那就没有什么对峙。既然讲到大手印，讲到真心这儿，那有什么对真心来讲，哪有对峙？他就是绝对真心，唯一的，对吧？他就是这样的。大手印不要这么对峙，他告诉我们，一切色相都是自信的显现，都是真心的妙用。这个认识本体以后还不算，就是只是认识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这个心体的时候，你还要起吗？你还要知道这一切色相，还一切这个念、一切色相，它都是我们自信的显现啊。都是我们真心的妙用。这个身翻过来以后，这个已经这些色相啊，这些六十、七十、五十，这些这些所有的识啊，它都化归妙用了啊。它这个时候你知道吧？那你想，你那个顿断的时候，能所顿断的时候，一转就是这个妄，就转成我们的真心了。这个时候，一法不立的时候，你又突然有了这样的智慧，能够认识，能够知道这一切色相都是我们自信的显现。哎，说你咋说的这么巧了？你咋知道呢？我们的真心就本具这样的般若智慧，因为我们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原来认为那个色相是心外的有一个色相，现在不是啊，现在知道这些色相就是我自心的显现啊，如果不是我自心，哪来的这？我怎么知道有这个色相？它都是我自心的显现啊。它这样子，如果我们能见相不住相的时候，因为我们认识了自性之体，直到它一法不离， 直到他又不断念，他能够应缘起一切妙用，他不就是这个一切色相是自性的显现吗？他不就是真心的妙用吗？你能不住呀，能遇事而应，所以说应它就是妙用啊，啊，是能实时无住啊，是不是？无住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大自然者啊，就是本来就是这样的，我们真心本来就不住一向的啊，所以这样子你就知道了，能翻过身来的时候，你就能认识这一切都是我们自性的显现，都是我们真心的妙用，都是我们自都不出于不出我们自心，哎，这样子你看，实是无住，即是无修而修的大修行，啊，你这个无修而修才是真正的修，才是正修。上师说，这才就按大手印的话说，这无修而修才是真正的大修行啊。其他我们不是刚才说了吗？如果不识真心的时候，那就是盲修瞎练，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修行。在我们本体上修，就是无修而修啊。
念佛的人，念头一起，一觉即空，就是念佛，不是非得要念一句阿弥陀佛才算念佛，但用功须契合自己的根基，不可拘于一格。念佛有几种不同的念法，念起即觉为实相念佛，观自己就是阿弥陀佛为观想念佛，观佛相好为观相念佛，时时不离一句阿弥陀佛为持名念。我们用功需选用一种适合自己平静的方法来修行，才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假如你不能念起一觉即空，那就念名不佛；如果默念还不顶事，念头还动，那就出声念阿弥陀佛，总是要把你的妄念斩断，转为无念才行。同样是念佛，明白这个道理和不明白这个道理利用大有区别。不明理念佛，时时着相执着西方的阿弥陀佛；明理念佛，就晓得念佛是借阿弥陀佛的圣号，把我们心里的龌龊扫清，把我们着相的烦恼愚痴都扭转过来，你正和阿弥陀佛一样的清净佛性。因用功的方法不同，将来生息的品位也因之而别。这不着相的修行，既是无修之大自然住，无住之住叫自然住。有请魏老师。
这个念佛的人，念头一起，一觉即空，就是念佛。这个上面给我们讲啊，都是就是说这一切色相都是我们自性的显现。这就是妙用啊，能时时不住啊，这就是无修而修的大修行。说怎么修啊？你看念佛的人，如果是你是个念佛的人，念头一起，一觉即空。这个说的意思就是，除了念佛，你还起别的念头，念头一起，呸，不理他，念佛呀，就是一觉即空呀，啊，就是你看见他了。他就伤害不到你，就是你他一起的时候你就看见了，你一看见他就没了。那这个就是说，哦，这个是说我们那个保任的呀，他这个意思我说的刚才那个不是啊，就是说他这个无修而修的大修行，他怎么大修行啊？他怎么算是真心的妙用？怎么算实时无住了？怎么算是这都是我们自性的显现了？比如说念佛的人，他念头一起了，一觉就空了。这个念佛的人，这个是上上根人，这是立根人，是吧？他这个是讲的是这个啊，就是我们认识真心了，我们认识真心已经进入无修之修的这个正修了。如果说你是个念佛的人，你念头起了，一觉即空，把它令空了啊，这个就是念佛。这个就是给我们讲要契入，要契合大手印定啊，要住在大自然住中 啊，这就是时时不立真心，时时不着相。念佛的人也是这样，念头刚一起，我就要察觉到一觉，它就空了。为什么能空呢？为什么我们不能空呢？对不对？我们很多师兄弟很懊恼呀。我说我有一个事儿我放不下，我怎么这么难呢？对吧？你不认识本心。如果说你认识本心的话，那这个就是这样子，这个念头插不进来，是如果就是说念头起了，那是习气嘛，我们说是习气，所以我们认识真心了，这个习气还没有静静的时候，这个时候念头一起，马上令觉，一令觉它就没了，这个就叫一觉即空，也就是说。念佛的人不是非得要念一句阿弥陀佛才算念佛，这也是念佛，而且是上根啊，这也是念佛啊。当然你说那我一觉令不空，那你也可以念佛号啊，对吧，也是可以的，但用功你需契合自己的根基，不可拘于一格，所以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到的。所以也再换一句话说，我们念头刚起，因为我们认识真心了，我们念头刚起就知道你已经又要着相了，马上令觉，这就空啊。念头一起，一觉即空，这就是念佛。虽然这个时候他没有佛的这个名相啊，也没有这个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啊，那但是这样的方法就是上乘人念佛啊，就告诉你，但是这样的方法不是人人都能契合的呀，不拘一格。所以上师又提出了，念佛有几种不同的念法。第一开始就是实相念佛，这个就是说实相念佛，他说他不是那个着相啊。你看他能这样的实相念佛的这人，他的细致的解法，他能明白什么呀？他能契入什么呀？他能知道，自身就是我自身和一切法的真实相，他知道这一切都是虚幻的，知道这个，能观自身及一切法之真实相，知道这一切，我的自身，我的心，我的一切法，它都是虚幻不实的。这个虚幻不实，你认识它了。不断灭的这个即无形无相，无形无相者就是实相念佛啊，就是我们能够不着于这个身和这个法，也就是说一切色相嘛啊，这个法它指的一切色相嘛啊，它这个也是法嘛啊，就是能观自己这个身，就是所有的一切有形有相的这些东西，它都是虚幻不实的，究其实，究其他自己，你要知道他究其实的本来面目，他是什么呀？是无形无相的，你知道这见一切色相，见一切法，你能离相的，能够不着这个相，不着它为实真实的这样的人，你就是契入了无形无相的实相念佛，用这样的方法来念佛才是真念，念念相续，就是说你用这样的方法才是真念，你知道这些相它都是那什么呀，它的真实之相是无形无相的，你就知见一切相你不着嘛啊，你用这样的方法来就是实相念佛嘛啊，这个用此法念佛，这才是真念啊，这才是真正的念佛，也就是说心不住相啊，念念要相信，就是念念不住，就是时时这样不住不住相，则三昧现前。这是一种，这是这个实相念佛哈。上师说念起即觉为实相念佛，还有观自己就是阿弥陀佛，就是观想念佛，你知道吧，观想心里想 就是这个什么呀，观自己就是阿弥陀佛，为观想念佛。观想念佛的意思就是说，观想佛的那个相好庄严圆满之相啊，你这心里边想啊，想着能把这个相想出来什么样，他这个庄严的什么样啊，他的这个庄严之相是什么样，什么也圆满之相，这个观想纯熟了，就时时在你这个心里边都是佛的这个庄严相好圆满之相啊，你观想纯熟了，你想想时时都是我们这个佛的这个相啊，那也就是说你全体都是了，是吧，全体都是了。这上师说的就是诶，能令三昧现前啊，这是不是上师说啊，我查了一下这个词典，他就这么说的啊。这就是观想念佛。我们再看观佛相好为观相念佛。上师说观佛相好为观相念佛。你看大家都是比如说修这个观佛相的啊，观相念佛的这些人，他要找他认为的非常好的庄严的那个佛像，他坐那开始睁着眼看看这个佛像是现在其前的，在你面前嘛，那个像嘛啊，你看得很清楚，再闭上眼看啊，闭上眼内看，就是这用这样的方法来把这个佛像观清晰啊，眼观佛像，这个有的是什么呀，就是睁着眼看这个佛像，心里边念佛号，有的是睁着眼看完了，这个闭着眼也能观出来，有这样的呀，有这样的师兄啊，就是心念名号，心念佛号，心不散乱，本性佛从而显现，就是能够念到本性佛，能够把这些相都给观，就是能用这样的方法念佛，能够什么呀，心不散乱，一直到这个心性现前啊，能够显现，如是念念不断，存一无杂，就是全体都是这个佛的庄严之相，都是佛的名号，而心性而心不散乱，这样子念，全体都是啊，说如是念念不断，一直这样干，就存一无杂。比如说本性佛从而显现，我想啊，就是我们念到从这个啊观想观，就是眼看着这个佛像，能够心里边念着佛的名号，或者是闭着眼睛观这个佛像，如栩栩如生，这样子念佛，念到心不散乱啊，一直用这个佛号嘛啊，这个奢侈之心和这个观相，这个全身心的都是这个观相和这个持咒，这样的心不散乱，那这个你念着念着就自性佛现前呀，显现呀。那如是这，是就是我们不着相，再念这个佛号，念念不断，存一无杂，这个肯定就是往生了啊，你知道吧？不是说我们认识本心了，我们就不能就认识本心才正好修行了，知道吧？上边我们讲的是无修之修，所以在这个地方你要，哎呀，你说都观，像上面说的，都观出来佛的相好圆满了，都观想纯熟了，还要令三昧现前吗？说时时不住相啊，观他相好圆满，观得清清楚楚，这个时候你自心他是不着这个相吧，不妨碍他观嘛，不妨碍他念佛呀，就像我们师父吧，就像我们圆圆老人吧，见了我们都是合掌念阿弥陀佛，你说他都是个大成就者，他还用念佛，告诉你这是妙用啊，这是妙用啊。所以这个地方你不要糊涂，就是说如是就这样不着相的念念不断的念，存一无杂的念啊，这个才是观想念佛的目的啊。 那这样子你想想，全身心的都是这一念了，都是阿弥陀佛这一念，比如说佛的名号这一念，那他不就当下就在西方极乐世界吗？他这个啊，就是说，哎，上师解了，解释一下，时时不离一句阿弥陀佛，为持名念佛啊，这又一种啊，这又一种，这个我们好像很熟悉了啊，这个也是同样的解法。你看，专心称念佛，专心称念佛之名号，就是时时刻刻，二六时钟，时时处处，就是梦里，还有我们白天，就是说时时刻刻专心称念佛之名号，称的久了，白天专知就是专持佛号，能够存一的话，那夜晚也能啊，也能啊，就是说。时时这样，如是这样，久久的这样，一直这样，念念不断，纯一无杂。这个也是这个意思。我们这就是最简单的，就是念佛的名号，也可以达到这种境界啊，就是念念不断，纯一无杂，就是一句佛号称到底。这个我们再看，我们用功。去选用一种适合自己习性的方法来修，才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但我就见过人家那个藏地的，他们一观就成功了，他不像我们汉人看到这个佛像闭着眼在闭着眼在观的时候，那个佛像连个轮廓都观不出来，因为我们原来也试过嘛。啊，你那个人家一关，我睁开眼看到这种佛像，我闭上眼也是这种佛像，栩栩如生的这种，我们就做不到。所以上师说，要找一个，要捡着一个适合你自己的啊，适合你自己的，这样子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这个效果。假如你不能念起一觉即空，那就念佛名号名字。如果默念不顶事儿，那念头还在动，那就出声念阿弥陀佛。这个根据你自己。像我们这个也可以啊，就说我们这个心中心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念头来了，你令觉也不空，那你可以提起咒语啊，是吧？也可以出声念阿弥陀佛，或者是心里边有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意念，都是可以的啊。总是要把你的妄念斩断，总之是要把你的妄念斩断，这样修才行。把这个妄念斩断，转为无念，这样才行。这就是我们修的观照，就是我们心中心的方法。就用这个，你不管念佛也好，你不管用断也好，不管用令觉也好，妄念一起，用这些方法把它转为无形无相，啊，转空了。斩断了。同样是念佛，明白这个道理和不明白这个道理，利用大有区别。这就是慧啊，这就是慧。不明理念佛，时时着相。他们，你要不明白这个道理去见佛念佛的时候，他觉得他比别人修行都认为的啊，他认为的认真呐、啊。或者他认为的他用的劲儿大呀，他下的功夫多呀等等，这个就是不明理他才会发生这样的事，对不对？我们明理了知道是吧，大一祖师说，我们不管是坐上念咒都说，你看切记用力成佛助主，我无他迷你都告诉你这个诀窍了，但是你要认识真心啊，你不认识真心，那就是到处着想啊，到处就是一味的向外攀缘，他就会这样啊。不明佛理就时时着想了啊，执着西方的阿弥陀佛，明理念佛就晓得念佛是借阿弥陀佛圣号，把我们心里都龌龊扫清，把我们着想的烦恼愚痴都转过来，以正和。以正和阿弥陀佛一样的清净佛性，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刚才我们上面说禅静密，它都是一体的， 因为它都是清净佛性，它通过这个禅净力这种方法，它都是让你认识我们的真心啊。所以在这儿有些师兄弟他就不明白，这个阿弥陀佛他这个此名号观想观相实相念佛等等，他这个都是一个工具，一个方法，借助于这样的方法，借助于我们这个人呢、不能无相，借助于这个工具，借助于这样的方法来离相，来契入无形无相，他这个就是佛法的作用。所以我们一旦能够豁开正缘，就是我们能认识自己的本心了，那这个也可以舍弃不要，它是工具嘛，它是个船嘛啊。所以上师说，念头一起，你要看见它了，一令觉它就空了，你就不需要念佛也是可以的呀啊。因用功的方法不同，将来生息的品位也因此而别啊。这个我们就不说了，因为这个念佛的，你们要念佛的，你们自己可以看看上品上升啊，中品啊，上三品、中三品，还有等等啊，就是九品啊啊。这个不着相的修行，即是无修之大自然主，无住之住叫自然住。哎呀，听着这话咋真别扭啊，对吧？我们要是能不着相的修行，什么叫不着相？就是知道它一切都是虚幻的，它有生生灭灭的这个相，我们知道它也是正缘和合而有的，它是不可得的啊，就是看它的究竟，它这个本体是原来是不可得的啊。这个就是我们能够认识到这儿，它是众缘和合的，它都是能够利用这个这些所有的相，利用这所有的相能够让我们得到合，就是合适自己的那个用，就是不着相而用，哎，那这个就是不着相而修行，直到它是虚幻的嘛，我就不着了啊，这个不着相，这个不着相的这样的修行就是无修之大自然。这个大自然它，我刚才说的，它就是我们的本心，哎，这个本心它没有什么东西，它就是转噜噜的这样的一个灵知，哎，这个灵知之性不是修来的，它本来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是无修之本心，无修之大自然主，就是无住之主，我们要安住在本位上，安住在无相上，我们要这样子，这个就叫自然，这个无住之主叫自然住啊，就法而如是，这样子我们时时能够法而如是，时时能够契入真心，契合真心，不着相，这个就是无心之修啊，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哎呀，下边上次又给你讲，还是因为上师一辈子都在讲这一件事儿，所以你看都是让你离相的。我们下面还可以看一点。
老师今天就讲到这里吧。老师现在没有提问的同学了，我们今天课程就到这里吧。
好，没有了我们就可以我们就要下线了啊，大家。
嗯，好，感恩老师，同学们晚安。老师再见。
再见。
再见。